弟兄姐妹午安啊！我不知道后面可不可以听得清楚。好，我尽量声音再大一些啊！各位，天气非常热啊，我们难免，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会觉得比较燥热，是不是？那我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啊很难，好像冷却下来。那我想我们心境能够平静，能够有一个安宁的心思，我想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他的话。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跟大家一起借着崇拜也来思想上帝对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要讲的话。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我们的牧者，而我们必不是缺乏，你必引导我们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主，你必然用你的杖、你的竿引导安慰我们，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如此的丰厚，我们每天都可以来支取，都可以凭信心主来与你相亲近。因此我们恳求你今天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诗篇，思想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得到帮助，得到恩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啊，今天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的题目啊，我本来应该啊就是从诗篇学习祷告啊，那可是因为今天待会有一些额外的安排啊，我们会有一点对于我们教会即将推动的啊，或是正在引领的章程的一个跟大家的说明。那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讲章切成两半啊，切成两半，所以今天只能讲到头一部分啊。待会各位也知道我应该是有两个部分啊。那这个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啊，我们今天既然要从题目是从诗篇来学习祷告啊，我们先一起请同工可不可以帮我声音关那个 echo 音很厉害啊，稍微关小一点点没关系，我尽量讲清楚啊。各位，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9篇一到三啊，然后23到24，好不好？都在这里。好，弟兄姐妹，请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信。虽然有幸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诗篇跟我们祷告的关系。那如果各位你在曾经在祷告上想要寻找一些途径或帮助自己能够跟上帝啊在祷告上更亲近啊，你一定会在圣经里啊读经的时候留意到圣经里有许多很好的很深刻的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祷告啊，比如说你读到旧约有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不是有摩西的祷告，有以利亚的祷告啊，先知以利亚，有这位伟大的领袖尼西米的祷告，你看到那个先知但以理，他里面有为以色列一个很好的祷告啊。如果各位读到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耶利米他向上帝有一个非常恳切的祷告啊。还有最有名的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他在鱼腹里，他向上帝呼求祷告。G 旧约以外，各位读新约也会知道耶稣 自己祷告，他给我们许多祷告的榜样，我们之前几次都分享过。那你如果读到使徒行传书信，那也有许多那个使徒他们的祷告或他们对祷告的领受。那比如说以父所书，我们上次分享过，就是好几个非常感人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非常美好的一些祷告的内容，都值得我们学习。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问有没有单一的一卷圣经的书卷，它里面可以对我们的祷告提供一个最密集的最丰富的一个帮助。各位你想一想，你读到圣经，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圣经有哪一卷单一的书卷可以给我们最丰富关于祷告的一个资源或是一个帮助，那我想几乎许多基督徒会跟我得到一样答案，诗篇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来源。各位你回想一下哈，我不想各位，假设各位都读过诗篇对不对，诗篇一共有几篇，大概有几篇，大概好这样子好了，在200以上还是200以下，还是不知道，好不会啦，你们知道你们故意不回答啊，是150篇对不对。那各位你回忆一下你读的诗篇，不管你是不是全部多熟悉，它的特点是什么，你读到它觉得它最特别的是什么，它里面很多赞美是不是，谢谢胡晓，还有呢，各位你要讲大声一点，因为我离你比较远，还有什么，我再讲一下就好了。诗篇有什么特点，有祷告是不是，有的啊，它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对不对啊，几乎圣经里即使旧约很多是叙事的，只有它是用诗歌。那不管如何，顾名思义，诗篇是关于诗啊，关于 poem， 关于 poetry。 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我们了解到他们用诗歌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一种信仰啊。那原初在希伯来文希伯来人 的用词里面，那个诗篇的意思是一个欢欣一个庆祝的一个诗歌啊， Songs of praise or songs of joy。 那其中这个是许多包含许多诗人他们向上帝的一个倾诉，一个赞叹，一个感谢，可是它也包含了许多我们许多人他们对上帝的一个呼求跟祷告。说到诗篇哈 poem 这个诗篇，中国有没有诗啊，有嘛对不对，中国有什么诗，唐诗嘛哈，有各位我小时候读唐诗三百首，我们中国也有诗，甚至更古老的叫古体诗，有所谓诗经对不对啊，诗经里有更古老的诗。那我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古代的人他写一个就是诗经的注释，毛啊在这里，毛叫毛诗序哈，这位人这个人姓作者姓毛，他这样说，各位你听听看他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诗者字之所以在心为字，发言为诗，动情于中，行于啊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戳叹之，戳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蹈之舞啊足之矣。各位你说到底在讲什么哈，大意是他说诗是什么呢，诗是一种情怀的表达，这字不是志向，是人的情怀。他说行之于在我们心里，荡漾在我们心里，就透过语言表达出来，常常语言不足以表达的时候，我们就用感叹来疏解，但感叹来抒发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就用歌唱来疏解。各位你知道诗篇是可以唱的，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办呢，用跳舞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唱歌是一起跳舞的，手之舞之蹈之，就跳舞起来。各位在古希伯来人里 他们的诗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诗主要不是一个对仗的，没有声韵的，没有平仄的，他们主要是靠借着那个声调的变化来产生一种诗的效果。不管如何，这个诗篇最奇妙的地方，旧约里的诗篇最奇妙的地方是这个150篇。各位，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都还在读，对不对？我们在美国这里，在哪里其他国家，在中国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读这个150篇的作者，事实上他们所写作离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400年以上。各位，你想象了一下，它的内容事实上是在一个2400年前的环境跟这些存在的作者所写的。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想象，如果你说今天从圣经里诗篇并没有流传下来，而失散了2000多年，而是在今天有一天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旧约里的诗篇，那各位，我们当把它赶快拿来读的时候，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看许多人会非常的惊讶，这个诗篇经过2400多年，它里面所描述的事情，这个农业社会，这个在那个遥远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所描述的信仰的景况，他们对上帝的渴慕，他们在敬拜，向上帝的敬拜，跟我们今天在一个网络的时代，科技的一种社会，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经验是如此的吻合，而且能引发我们如此的共鸣。所以我们说诗篇简单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历久常新的一个信仰文献，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它的信息几乎可以穿越种族、语言、地区，使许多寻求神的人，想要学习认识敬拜神的人可以得到帮助。那诗篇另外一个重要性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再多讲一句，也反映在我们新约里如何引用或是如何使用这个诗篇。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说，各位你猜一猜看啊，用一个问答的啊，各位希望你尽量回答我啊，因为这个你应该可以回答，就是耶稣基督常引用旧约，对不对？各位你猜哈，我们从列前四名，大概哪四卷书是耶稣最常引用的？我们从第四名开始好不好？4321，他最常引用的四卷书的第四名，你猜是哪一卷？各位说什么？我讲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是第二名啊。我先讲答案，以赛亚书是第二名啊，第四名大家想想看，还比他少一点的。以赛亚书大概有10次啊。出埃及记很好，出埃及记是第四名，嗯，好，答对了啊。第三名是什么？还没，第三名还没出现。出埃及大概有7次左右，那第三名是什么？各位猜，创世纪啊，还不到前四名。生命记，对了，胡晓答对了。生命记大概有8次啊，8次。那第三名我们已经讲了，对不对？是什么？以赛亚书，就是不是倒数第二，对不起，倒数第二啊。可是第一是什么？诗篇呐、啊，各位就知道我一定是要讲诗篇的嘛哈。耶稣基督在他的地上的侍奉，经常引用诗篇，包括最让人显著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连最后他受苦断气之前，他都引用诗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怎样离弃他？”这个十字架这个话，实际上从诗篇22篇。出来的，还有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个不是耶稣自己的感叹，这事实上他是用诗篇31篇5节，用诗篇的话来应验 弥赛亚的工作。各位说，你看到诗篇不只是在新约里成为预告证实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事实上也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今天敬拜我们的灵性一个泉源，一个宝藏。直到今天我接触许多的基督徒或是一些同工，他们经常许多人是每一天必读的啊。我知道有一位美国很好的牧者叫 John Piper， 改革中的牧者，他说他是每一天读诗篇，不管他有多忙或是还要读其他的圣经的进度，他一定要读啊。一位叫在纽约的叫 Tim Keller， 这位牧者也写诗篇的注释，他说他诗篇是他每天祷告必须要作为辅助的题材。这诗篇对我自己个人过去也是跟许多同工一样，对我自己开始的一个灵命的成长，一个信仰的坚定，或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产生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各位，我们上次也说过，我们说当我们提到祷告，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从诗篇得到帮助，可是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要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我们说不只是祷告，不只是跟上帝要东西 demanding 我们要一些东西，而是祷告也包含着我们自己向上帝一个 reflection， 一种的反思认罪，包括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感恩 thanksgiving， 或是我们一个赞美，还有包括我们为自己为别人，不只是自己的需要，还有别人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众人的需要来祈求。因此我们说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祷告的一个相关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这大概跟我们要用的内容有关系。各位，我们在用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魏斯敏特信仰的教理问答，这个有许多基督徒对他们了解整个信仰的梗概，这是一个非常简洁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材料，所以我很喜欢读它，因为它常常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说信仰的要义的说明。比如说这里有一个98条，在他这个教理小问答里，他有个98条，他问说什么是祷告。那威斯敏特这一个教理问答回答说，祷告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上面这一段话，他说我们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上帝的怜悯，并且我们是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那各位，我们说简单的说，这跟我们刚才说的这非常的一致。你看，这里包含着一个祷告，包含着我们对上帝按着他的心意。我们把上帝当上帝，我们把他的荣耀归给他，因此你向上帝有个渴慕，有一个感恩。第二，我们是奉着耶稣的名这一点就比较很多基督徒会很奇怪，说你们有的非基督徒会或是慕道友会不明白，他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为什么祷告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或是奉耶稣的名。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念，好像念你的一个公式，一个祷告的公式，这个是表明我们提认到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待会提到认罪，一个有罪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跟神之间为什么可以直接的沟通。各位，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 take for granted 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必须十字架为我们赦罪，我们才能够来跟他上帝和好，向上帝开口来祷告。好，第三，我们说祷告里也包含着我们求上帝的光照，认罪，这我们就说很多，上帝赦罪的恩典。第四，我们说在祈求以先，我们先向上帝献上赞美称颂，像刚才这里教理问答说的，再来我们也跟上帝开口要我们所需要的，求他赏赐他的帮助等等。各位，我们好，我们现在弄清楚祷告的这些内容，可是我不晓得你跟我有没有类似的一样的困扰。我们上次说过，有很多人可能对他自己的祷告生活不一定非常的满意，可是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真正的原因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开口不知道讲什么。你不想有没有弟兄姐妹这样跟你分享过，我很希望祷告，可是我开口呢，我总觉得词不达意。各位你知道意思，我总觉得我说什么好像不知道是不是说对，有口呢 难言。各位，如果这是你的困扰，或是你的一个难处，各位，诗篇就是我们一个帮助，它可以帮助一个寻求祷告、学习祷告的人，可以作为一个入门、一个指引、一个我们祷告的一个示范跟指南。有人说，上帝把诗篇赐给教会，为的是要教会把诗篇向上帝来陈述啊，来陈述。各位，我们应该按着上帝的心意，善加利用这个属灵的资产。今天很可能许多基督徒他还不知道诗篇可以帮助他，诗篇好像可以承载着我们飞翔，承载着我们在祷告上更有一个广度跟深度，而不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一种自己所理解的这种祷告的向度上面。好，各位，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说那诗篇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从哪里来着手呢？我把它分为，我想把它是我自己的归纳，就把它分为，同工帮我往下，这个按不下去，请帮我抛光往下，再往下，啊，再往下，我把它分为五个方面哈。第一，我们说圣经，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自己祷告上面需要一个反省光照的一个步骤，或是寻求赦罪的一个过程，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第二，啊，再帮我往下，我们说诗篇许多关于感恩、关于称颂的，这是待会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看的。那后面三项呢，我们说今天我们没办法讲哈，我们留在下一次第二 part 2的时候，第二部分来跟请各位跟我放，请帮我放在后面三个，一口气放完 please。 好，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说诗篇另外可以帮助我们的，诗歌可以抒发人的心智，诗篇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真正说不出来的对上帝的一些感触、信仰的一些理解可以抒发出来。第四，它帮助我们在祈求上面我们可以更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信靠神。第五，我们除了这个跟上帝要跟祈求以外，向他敬拜以外，我们更需要祷告之后有一个准备决志的立志的遵行的行动。这立志的遵行行动，我们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啊，认清楚那个诗人他们是怎么样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要准备行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五个是我归纳的几个方面，它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按照一二三四五五这样的顺序来用诗篇祷告，而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待会会有一个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 example， 或做一个 practicing， 就是一个 illustration。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诗篇一个段落、一个信息化为对我们一个祷告的应用？那是待会我们再给各位。也许各位已经对读圣经有自己的进度，也许你已经祷告，自己已经有一套方法。可是没关系，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也许诗篇可以成为我们在祷告上另外一个帮助。好，我们来讲看第一点。第一，我们来说我们在祷告上必然需要寻求上帝对我们生命现在一个祷告的人他的情况的一种省察跟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39篇，各位你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一起头说，上帝你已经认识我、鉴察我。24节他这里说，神啊求你怎么样，他说鉴察我。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再念一次，加深我们印象。各位，一二三，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隐恶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谢谢各位。我们刚才说到我们需要上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希望能够进到祷告，进到跟上帝的沟通， 我们需要有一些静默的时刻，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思沉淀下来，我们把我们浮躁的一切纷乱的一些心情在上帝面前有一个预备整理。这个预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以赛亚书41:1有这样一个话，他说众海岛当在我上帝的面前，他说众民当重新得力，靠近来跟上帝说话。神喜爱人到他面前的时候，学习我们先静默来等候他的话语或者他的帮助。可是诗篇139篇这里，这个大卫他很知道他跟上帝的祷告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先求上帝这位无所不知这些无所不在的神来鉴察他。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向上帝隐藏什么，他也不试图去隐瞒自己的生命的境况。他求上帝帮助他，让他可以来倚靠上帝的慈爱，并且让上帝把他的内心的境况透过圣灵的光照让他自己明白。为什么要自己明白呢？免得一个人他活在一种虚幻的自我以及迷惑里。各位，我觉得今天我们现代人事实上一个迷惑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出发点常常是我的自我，我的 self， 我的 ego， 我自己喜爱一些事情，我有时候并不真正去分辨这是上帝的意思还是我的喜好。各位，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也是如此，我在祷告里我尽所要的所求的事实上就是在为我自己，我没有先把上帝自己的荣耀上帝自己的心意放在我的面前。可是大卫他是一个真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说我来到上帝面前，他说我求神先光照我，不止上帝完全知道我，我求上帝照着他所知道我，让我看见我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我该自己赶快切实的向上帝谦卑的承认，求上帝的洗净我的过犯的地方。各位，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祷告为何不蒙应允，我们是有好几个原因，对不对？有些时候并不是你的错，可是我们说有些时候常常一个祷告的阻拦最常有的一个原因之一是我们有过犯拦住在我们跟上帝之间。你说我奇怪，我的祷告就是不通畅，我就是好像不知道上帝到底他跟我能不能沟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罪不肯去认。各位，我们提到对于自己的过半生命的软弱那种的承认，各位你有我也有。我们说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一个最淋漓尽致最深刻的一个描述呢？我认为诗篇51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啊。我们不整念整篇都非常好，我就选几节各位你来感受一下，我不多做解释，我们来感受一下那个大卫，当他作为一个祷告的人，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承认他自己他是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过错，一个得罪神的事情，他用这样来向上帝认罪。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各位后面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后面我们一起来一起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各位，你不需要深刻的去逐字的分解，可是你读这个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真心向上帝悔改认罪的人那一个的心思。十七节大卫接着讲说，神啊，你所要的是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 我们说大卫是一位体察神心意的人，他在借由诗篇表达出他上对上帝一个真诚的认罪悔改。这个我们不需要有大卫这么好的一种灵性的一种的我们说水平，可是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因为圣经把这个话已经留给我们，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第一省察我们自己，让上帝可以光照我们；第二，让我们真切的能明白我们在哪里该向上帝承认我们的过犯。各位，这里诗篇可能不是只有这两处139或是51，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今天没有办法仔细的讲，我就举几个，比如说诗篇38篇、66篇、85篇、130篇，各位回去你有空，我们建议你，如果回去你从慢慢的读下来，你自然会发现这一类的，我们说第一类的这样的诗篇。第二，我们很快的说，总共再帮我往下按，好，按回去，抱歉，跳过了。好，在这里，我们提到诗篇第二个，对我们祷告的功用是献上感恩，向上帝有一个颂扬赞美。我们之前在提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提过说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敬拜，是诗篇里呈现的一个很主要的主题。诗篇里最好的示范，那个神的选民，他向上帝有一个非常认真的一种敬拜态度。那各位，如果不熟悉，我们用几个例子来帮助你，也许能够 catch up 一下，能够回忆一下。比如说诗篇13篇，大卫这里说，我要向耶和华怎么样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然后诗篇19篇，各位都很熟，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呢传扬他的手段。诗篇95篇的第一节，这里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来向我们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100篇第一节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整个诗篇结束在哪里？整个诗篇结束在第150篇，是用每一节都是向上帝的称颂赞美为内容。各位，我们说这些丰富的这种赞美的敬拜的诗篇，不只跟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有关系啊，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应该常常使用诗篇的，也跟我们的祷告生活有关系。各位，我们说我们在祷告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向上帝敬拜的，学习向他敬拜的一种的方式来开始进到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所祷告的这位神不是一个跟我平起平坐的一个普通的一位神，他是一位荣耀伟大奇妙全能。我们如此的向他歌颂，向他称扬，会第一使我们不至于落入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我们不至于把我们的祷告变成一种像上帝好像把它当作 ATM 当作提款机，我需要他的时候再来跟他要一个好处啊。各位，你懂我意思，我们是真正明白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第二，诗篇里有许多对上帝这个丰富的属性，他的至高，他的美善，他的神性，他的智慧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看了，让我们由内心自然而然的产生对上帝这种敬畏。诗篇18篇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各位，你看这个诗篇诗人他们的一个赞美的这种的，又按不下去了呀。他们对于上帝的赞美的那个词汇量，真的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教会基督徒，我们感到很害羞。我们自己没有前进，我们很可能是在倒退。我们今天的诗歌那内容，有时候那个词义之贫乏，跟读诗篇感觉起来，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该做一些改变呢？第二，在我们祷告中向上帝数算恩典的时候， 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忘恩的人。我们不至于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似乎没有看到那个事情的实现，我们就放大了我们的困难。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很多人他说我信不下去了。各位，当我们回想，我们跟诗人一样，他思想耶和华过去为他所做的，他充满了感谢，这种 thankful 这种的心情会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更加能够在困难之中可以走得过去。曾经听到有人有这样的质疑，他说上帝如此的伟大，他如此荣耀，他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是罪人一群，虽然我们得救，我们如此的不完美，我们如此的遭孽，神还要真这样的人来赞美他吗？这个有必要吗？难道他一定要听到人家赞美的声音才满足吗？各位，其实更准确的讲，我们说上帝要人来向他称颂，向他还愿，其实一个最重要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感受到非常舒服，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祝福。当我们跟上帝赞美的时候，也是我们跟他感到亲近的时候。各位，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学习祷告，我们说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敬拜神，我们在敬拜中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需要敬拜，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中借着诗篇来帮助我们来敬拜上帝。各位，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英语在英语的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这样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耕田的马，那他看那种马耕田吃很多的草粮饲料，他就心里非常的舍不得，他说哎，我可不可以训练这只马不吃东西而能够照常的工作。他就于是开始的时候减少给这一批工作的马这个每天的这个草粮啊，看起来这马还是继续的工作，虽然脚步好像慢了一点，他就继续把粮草减得更多，最后呢就索性完全不喂他任何东西了。那正当他感觉到非常高兴的时候，暗暗的欣喜说，哇，我这一个月已经省下了500-600块钱的粮草钱。各位，你知道什么事发生了？马死了。哎，你说怎么会有人这么愚蠢呢？他把叫马工作，然后把他饿成这样子，那马不见不死才怪呢。各位，我想到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不肯去喂养它，我们想说我还顶得住啊，反正我日常生活就这样子就继续啊，我的祷告生活好不好啊无所谓。各位，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知不觉中在让自己的灵性挨饿。当你灵性生命逐渐的贫乏虚弱，你到一个地步，你可能生命的情况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各位，诗篇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学习祷告，这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啊，跟过去许多基督徒一样，跟过去历史历代的教会一样，诗篇是一个灵性的一个资产，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资源。那我最近在尝试一个新方法啊，跟各位，因为过去读诗篇有时候就跳着读啊，高兴，今天心情感觉啊，按照心情啊就翻一篇啊，我是经常的读，可是是 randomly 哈，高兴翻到哪里就哪里。啊，最近有人建议我用一个方法，我觉得哎挺好的，诗篇不是有150篇吗？他说就把它除以五，一篇啊五篇，那叫做一个月30，你就一个月可以看完，对不对？大概30篇左右。 那这样做什么呢？你只要花10分钟到20分钟，其实就足够。你可以一天很快头一件事，先把那个进度的那个五篇的诗篇，你不用全部看，你很快的走一遍，很快走一遍，你看今天大概哪一篇合适作为你今天默想或是继续研读的一段信息，然后你把它读了之后，然后跟你的祷告关联在一起，或是跟你的灵修关联在一起，跟你的工作生活把它关联在一起。那我最近在尝试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开始用这样来读圣经。各位，那你说，那我读完诗篇，我怎么可以把它变成我的祷告呢？那再帮我往下。那各位，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试试看，你试试看这样子。我们就用刚才啊，如果你手上有周报的有单张的话，我们刚才用139篇，对不对？好，我们就不用用长，我们就用139篇这几节。我们比如说啊，你当你这一段成为你读到这一段想要跟你的祷告关联，而且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等等。然后后面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各位，我们如何可以用这个话来关联成为我们的祷告呢？比如说，第一，你可以把它，你对他的理解啊，对他的一个体会，化为你自己用自己的话，把这个诗篇的词句把它表达出来。比如说啊，我自己写了一个，就是说，天父，你先感谢你，你已经鉴察了我，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生命的景况，你知道我内心如何，我的软弱，我所做的，我日常的一切活动，你没有不晓得的。因此，我感谢你仍然愿意看顾我，因为你比我知识智慧远比我多。我感谢你，因为你啊，我在许多的地方得罪了你，我有许多的失败，可是你仍然给我机会，愿意让我能够领受你的恩惠跟怜悯。求你使我得到你的赦免，好让我能够更加的不活在自己的一种的迷惑或是软弱中。求你不让我内心隐藏的恶行，求你让我切实来到面前悔改，求你引导我能走你的行走你的旨意啊，这是我的一个写的。那各位，这样做什么呢？我不做太多的事情，我把诗篇思想这诗篇的话可以变成我真心的想要向上帝说的话。那第二，你觉得还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把你对自己的对这个诗篇的话语成为具体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有不能饶恕人的对人的恼怒，我说我求上帝帮助我把这些恼怒这些不肯饶恕放下来，好让我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拦。第三，我们可以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儿女的需要祷告，我用这个话说，求主也鉴察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你，知道你与他们同在，知道你在意他们，知道你愿意可以引导他们光照他们。各位知道我在做什么？各位，其实不难的，是不是？你看啊，你不需要像诗人有这么满腹的一种诗怀啊。我们中间像一名弟兄啊，这个很会写诗哈、啊，我们都很羡慕。可是我不是哈、啊。那啊，伟路也是啊，伟路今天在不在？这个各位，我们不需要，你需要知道很多，你可以按照诗篇的话来操练学习，让诗篇成为你的祷告，你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遵从你，因为你曾经救拔了我们，你不叫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也在我们呼求你的时候就医治，就连续了我们。你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以慈爱待我们，而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没有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疑惑或是我们的这个老我而弃绝我们，因为你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 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哭泣是一宿之间，可是我们的欢呼向你的称颂是长久。因此我们恳求你帮助真光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从诗篇来体尝你，来认识你，来称颂你，来亲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